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的体悟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月24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风风雨雨走到今天，几次车祸都是师父的保护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、第三次生命。几次的病业关是师父的看护，使我闯了过来。多次的家庭矛盾是师父使我明白了法理，化解矛盾，提高了心性。修炼大法使我从一个常人成为一个修炼人，成为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于去年才开始背法，深感背法净化了我，加强了我的正念。一天背谁练功谁得功，最后这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么好的功法，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，我已经捧给你了，送到你家门口来了，这就看你能不能修，能不能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，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，修得最快最捷径了，直指人心。以前学这段法就哭，可是不明白为什么，现在才明白了法理。我这么多年在常人中追求名利，想要功成名就，修炼之后才知道，人间的名利只是过眼烟云，哪有什么用啊？只有修真善人这部高德大法，才能返本归真，只有师尊才能带我们回家，明白了人生的目的。想到听师父的话，想到提高心性和悟性，师父就能救度我们，我真能跟师父回家。想到师父的大慈大悲，想到师父的苦口婆心，我真的是泪流满面了。一天开始背欢喜心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，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通过学这段法，我找到了我根本的执着。一开始走进大法修炼，一是为了祛病健身，二是看转法轮时就觉得这功法真好，人不用轮回了，我一定要练到底。这人世间人这一生多苦呀，生老病死的不用轮回了，就不用在人这待了，永远不来了，该多好呀。这欢喜心，这执着心，在内心深处深深地藏着，这执着不修去能行吗？今天才明白，是他挡着我往上修的，是这个根本的执着，认识到修掉它，才能轻松地跟师父回家，才能明白自己是谁，明白自己是干什么来的。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不是为了自己的不再轮回，不是为私为我的，而是为他的，是随师正法下世救人来的，是众生的希望。正如师父所说，消去罪业塑神体，你的天国迎新王。选自红岩寺几人醒。牢记自己的使命，兑现誓约。被修口这段法时，内修内找自己做得不好的方方面面，感觉身上负面的东西哗哗往下掉，身体那个轻松，之后发正念一下就定住了，感觉一扇门开了，好像往里走什么，又像往外出什么似的。哦，往里走的是能量，往外走的是慈悲，心里暖暖的，发完正念又是满脸泪痕， 谢谢师父的加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你呀，想修多高，你只要敢。敢什么？我悟到，就是敢有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的逆流而上的精神。抓紧救人，敢有大人之心修自己，敢于悟明高层法理，敢于舍去各种人的心，放下世间人情，敢于做到这些，师父会多一些欣慰。师父把时间一言再言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走出世间法修炼，让师父少操一点心，让我们堂堂正正的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教育文章《新学员的背法经历与体悟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9日。记得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学法时心很静，每天都能保证大量的学法。除了看转法轮，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也都很快就看完一遍。当时的心态很纯，就是想多看多学。看到师父建议弟子背法，就想既然师父说了，那就应该听，这是弟子的本分，就生出了要背法的愿望。这样在得法两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了第一次背法。虽然没有求结果，但是由于各种后天形成的观念干扰，这一次背法只背了六页就放弃了。那时对法的理解只停留在感性上，没有真正看到法理的更高内涵，并不懂什么是修炼，所以在之后两年的修炼中并没有真正实修自己。学了法不得法，每次过信性关都完全是一个常人的状态，家庭矛盾不断，感觉很累很苦，没有修炼人本该有的那种轻松愉悦。那时我基本上处于独修状态，身边只有母亲是同修。后来参加集体学法后，我真正体会到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，并感到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参加集体学法五个月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又萌生了想要继续背法的念头。那是2015年6月，这一次背法的心态更纯净，每天都坚持背两页，背新的之前复习前一天背的，坚持背了两个月，背了两讲。回想那时的状态，真的脑子里什么都不想，非常祥和，觉得一切都能看得很淡。后来素江大潮开始了，很快就参与了素江，因为思想融于法中，想问题很简单，只要符合法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就对了。后来由于怀孕了，背法也中断了，其实是自己后天的观念在干扰。由于学法跟不上，人的执着观念就来了，甚至在观难来时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那是从孩子生下来一直自己带着，没有了之前的修炼环境，遇事根本想不起来向内找，真的就像是一个常人。可是师父没有放弃我，为了让我走回来，安排了那次表面上看似很激烈的家庭观，这让我突然清醒了，我应该回到学法小组，我要继续修炼。这一念坚定了，师父就帮我，看似不可能的事也变成了可能。因为孩子才八个月，就每周让先生帮我带一天，我出去学法，他很支持我，这样我很顺利地回到了学法小组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，我的每一步提高都渗透着师父的操劳与苦心。回到小组，看到同修们都在背法，感到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，要抓紧跟上来，就开始了第三次背法。这 一次背法一直坚持到现在，现在是第八遍，背到第三讲。从第三遍的时候，我就按每一个小标题背，不管长短。我背法的感受不像别的同修那么强烈，在背法的时候就能悟到更高的法理。背法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很静，因为我每次通读都有很多杂念，很多思想往上翻腾，压不住。只要一放下书，那些杂念也消停了。但是在我背法的时候，这些干扰因素就进不了我这个场，只要一出现，立即被消除。思想中都是法的每一字每一句，自身的空间场很纯净。我现在的通读有时也是以背法的形式，虽然时间会长一点，但是效果挺好的，思想清净。有时在学法的时候或其他时间，突然间就悟到了法中的某个词或某句话的不同内涵，突然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但是想要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，就是说不出来，只能心领，不能言表。我明白是境界到了一个层次，师父点悟给我的。这只是我能感受到的一点点，其实更多的、更深的，我还不能看到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自身的巨大体系有无量无际的生命，我们自身修得好的时候，对应到他们，就是有更多的生命被救度。我们背法中、思想中的细胞，以致更广大、更微观中的生命都在同化法，被留下来的生命就会更多。就像师父讲的大周天的形式，所有的生命都融于法中，这是师父希望我们都能做到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三件事中的自身修炼的那一部分。通过背法，在遇到矛盾时，也明白怎样向内找了，能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要过的关。当然不一定都能过得好，甚至不一定都能过得去，但不会像以前感性上的认识，表面上向内找，实际是人的自责和懊悔，不是修炼人的理性升华。背法是师父早期给弟子的一个建议，实际也是学好法的办法。师父每次对弟子的要求都是劝诫，而不是强制。我的理解就是，师父慈悲地考虑到每个弟子的情况，而且也是在提高弟子的悟性。虽然不是强制，但对弟子都是最好的。只要做到了，就是一次巨大的飞跃。这就是我目前所在层次体悟到的，还有很多感受写不出来，觉得写得很肤浅，对很多修得好的同修也许并没有什么借鉴。弟子无限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抄写和背转法轮的体会，修取思想业。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真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4日。我是2011年7月通过网上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经过8年多修炼，回头看看自己修炼的路，状态是好是坏，但信师信法的决心依然如初，坚定不移。由于层次所限，以下交流都是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认识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有一段时间再过严重的病业关，同时还有亲情关、友情关等，感觉很苦，学法无法入心，脑海中的各种杂念翻江倒海般袭来，自己知道是思想业的干扰，可是在这种业力下，发正念都几乎无法集中精力，因此就决定在读法的基础上开始抄写转法轮，手脑并用来强化学法。抄写就是边读边写，需要集中精力，否则容易出错。 至少在抄写的过程中，思想相对纯净，逐渐的越来越纯净，强制的把思想业一点点销毁。这个方法很好，第一遍抄写下来花费了半年时间，感觉思想业减去了很多，头脑清醒多了，不再纠结过去的陈年旧事，一点点看淡看破这些曾经叫我觉得对亲人同事付出所有，最后却得到落井下石的结局感到气恨委屈的往事，明白了李洪志师尊讲的关于忍的一些法理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何为忍》中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。而作为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就是要真正做到真善人，就根本不应该有这些负面的气恨委屈怨恨等情绪，因为生生世世自己不知做过何等对不起别人的恶事，现在别人看似不可理喻的对你，其实是讨债的，我们自然不能以恶对恶，而应该善解恶缘，以祥和慈悲的心态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善待他人，以修炼人的善对待他人，善解恶缘，按照师尊讲的法理，想明白了照着做下去，心态自然逐渐平和，恶念就自然化解了，思想业随之解体。接着在抄写第二遍转法轮时，由于常人中的工作量加大，这次花了一年时间才抄写完毕。这次在抄写到第七讲治病问题时，才猛然发现一直以来把德字抄错了，总是习惯性的在四字中间多加两横，内心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繁体德字。发现问题后，我就先看转法轮，发现上边的所有德字都没有中间两横，上网查字典更是没发现我自以为是的加两横的写法。这次我是彻底的汗颜，白纸黑字摆在眼前抄都能抄错，而且习以为常，对熟悉的字也没认真看过，只是听从内心非我的思想，认为德字就是要多加两笔这样写，整整写错了一年半。而平时用电脑打字，因为是自动出的字库，别无选择，都是正确的。由此向内找，在对待学法上自己差距很大，固有的观念习惯性的错误思想，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等等，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了。修炼人在没有修炼以前养成的定式思维习惯，严重障碍着学法和认识法。修炼就是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，从李洪志师尊的讲法中理解修炼无小事，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倘若认识不到，后果也很严重。好在师尊给了我们向内找的法宝，在不断反复学法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可以在法中归正，由不认识到认识再到归正，不断地重复归正不在法上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。我理解这就是修炼的过程。所以抄写两遍转法轮后，自己暴露出来了一堆人心执着，急躁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追求数量的心、强烈的自以为是的心等等诸多人心观念，都在不断学法中得到认识归正，感觉读法抄写法进步很快，消除了很多思想业，现在开始接着背法，感觉比原来记得快多了，背完一段法再去默写出来，发现错误也少多了。起初背法总感觉不顺口，夹子漏字是经常现象，那时候觉得自己总是用常人思维去认识法，习以为常的夹子漏字，似乎在常人中学习了几十年都是这么说的，一下子读到师尊用这么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很不习惯，而有时又觉得师尊总是重复强调，我认为这不寻常，就会多看一眼，可是起初都是拿自己的优点和师尊讲的法对照，信心满满，感觉修炼不难，逐渐学会向内找后，就对照大法，看到自己的欠缺点， 各种私心、怕心、争斗心、安逸心、懒惰心、好奇心等等人心执着，感觉修炼太严肃了，也太难了。可是当头脑中装紧的大法越来越多时，感觉轻松了。遇难时时，脑海中就蹦出来一句法，随之就领悟归正自己，所以难事就化解了。切身体会到师尊讲的句句是天机真言，因此不管做什么，一定要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学好法。因为师尊在《经济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过，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，所有会出现的问题，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，没有真正实修的，走过来是很困难。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，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？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今天背这段法，我们讲，当一个人针对另外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他就会给人家相当大的德作为补偿，这是我们一般只占有别人的东西等。可是一下子把一个生命结束了，动物也好，其他生物也好，那么就会造下一个相当大的业力。杀生过去主要指杀人，造的业比较大，可是杀一般的生命体也是不轻的，直接产生很大的业力。特别是练功人，在修炼过程中，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，是你自己的难，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。你只要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，可是一下子上来这么大的业力，你怎么过去？凭你的心性，你根本就无法过去，就可能使你根本修炼不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只有扎实修炼心性，心性到位了，自己在不同层次遇到的难自然就过去了，也就是这个层次的业力消了。所以每当在某一层次修炼懈怠时，心性标准达不到时，遇到难时就非常难过，直到心性提高上去了，难也迎刃而解。我背法的过程就是这样，有时一段法能背数月都背不下来，原来是心性不到位，直到心性到位，这段法才能背下来。背法过程也是修炼过程啊。由于心性不到位，我背法的过程极其艰难，平均一年能背转法轮的二到三讲法。开始时很苦恼，但是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还是坚持去背法，不再计较时间长短，就是下决心要背下去。现在看来坚持下来是正确的。原来一直没有制作标准的纸质大法经书，都是读网络版或自制打印的部分经书复制品或页。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提醒大家看纸质大法书，发现我这种复印成 A4 版的活页经书是刚得法师从网页上复制后，为阅读方便自加小标题号，涉嫌乱法，不敬师不敬法，立即归正。花了半年时间，终于按要求制作完毕，以后就不再受电脑限制，随时都能读到标准大法经书。修炼路上就是要时时向内找，发现一个问题归正一个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不辜负李洪志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使我重新走回修炼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7日。2007年我开始修炼大法，虽说法得了，但不会修。我有很重的思想业力，就是无论怎么学，学到转法轮十来遍，就是学不进去，也学不太懂。我记得我都学好几年了，还没有弟弟爸爸他们看过一两遍书礼物的好。但是我就知道这个法好，而且我很明白的知道我就是来得这个法的。我是一个80后，可以说生长在一个充满负面信息的社会里，被电视、手机、电脑里灌输不少各种现代观念和不好的思想以及各种邪念。我自幼长得好看，父亲总是没事天天夸，增长了我很强的妒忌心和虚荣心，自视清高，瞧不起别人。父亲因为受党文化的影响，对待子女的缺点总是训斥和指责，造成我的另一面自卑懦弱和性格孤僻。我自小孩时心里就不像别的小孩子那样阳光和简单。后来修炼了，我就是觉得自己主意识不强，而且没有自己的头脑，遇到事不会用法来衡量，遇到矛盾总是躲和消极，修炼总也提高不上来，有时能精进几天，一遇到点事了又能消极好长时间。后来经媒人介绍，我就结婚了，并有了孩子。生下孩子后，我脾气暴躁又抑郁，孩子也闹人，连学法也都停止。我没有善心照顾孩子，家里哪都是矛盾重重。我知道自己离开法已经越来越远了，我重新审视自己，到底还要不要修，到底能不能修。我知道自己不能离开这个大法，下决心要好好学法，每天除了照看好孩子，就大声通读转法轮，尽力修自己，找自己的问题。有时还好些，能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有时找不到，就压不住那些不好的想法，思想总是翻翻，也总想离开丈夫，总想离开这个家，认为这处境都是成家造成的，想逃避这些业力和矛盾。其实丈夫婆家待我都很好，但只要一句不符合我的观点的话，就能使我忧心忡忡，好几天不能释怀，甚至一个矛盾还没放下，下一个矛盾又来了，自己都忙不过来应付。我知道自己不对劲儿，但就是心里难受，不知道怎样改变这种状态。婆婆性格开朗，经常爱说，我就挑字眼。我知道自己不对，也不顶嘴，就心里犯合计，成天和这些没影的矛盾打交道，脑子里不闲着。直到2018年9月份，我决定背法。我是一段一段的背，背好一段直接背下一段。刚开始背没有什么体悟，我心想别的同修都说背法好，提高快，而且能看到法理，我什么也看不到，也没有觉得自己提高，但我知道背法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因为我学转法轮很长时间都是没有感悟和提高，学的时候还好，遇事还是不会用法对照自己，知道自己不对，也做不到实修。大概背到三四讲吧，我终于体会到背法的玄妙。我每读一段法到第三遍，法的表面意思像我从来没看过一样的展现出来，而且心里感觉也非常舒服，没有了以前心里装满矛盾的那种疲惫。越背身体的状态也跟着变化，浑身一身轻。之前哄孩子落下的后背疼发紧不舒适的状态也不翼而飞。我知道自己有一身的毛病和缺点，有自己心里不舒服的地方大多是自己这儿的问题。再以后我都尽力先查找自己的问题，去婆婆家都是少说多做，尽量体谅她，实在有心里过不去的地方还是不能表现出来，还是要在法中消化自己的问题。对待丈夫尽量少挑剔， 也是先看自己，是他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我尽量不带个人情绪的给他指出来，告诉他正确的道理应该是怎样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，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这样做，家庭环境改善了很多，丈夫心里也轻松了很多，自己的心也不那么累了。父亲在2018年春天得了重病，我是在他生日这天开始的背法，因为我很想从法中能帮到他，但那时的我只能勉强自己的状态能在矛盾中执着少一些，生活上能帮到他。母亲又在那时摔了一跤，做饭洗衣服都不能做，家中弟弟要上班不能天天在家，姐姐有孩子要上学，只有我能长期在家给他们做饭。那时在农村家里，正是11、12月份，一天三顿烧大锅底，还要伺候一个喂奶的孩子，一天从早上忙到晚，给孩子喂奶或者抽一点空我就背法，大脑成天就是背法干活照顾孩子，也没有时间想别的。父亲最后还是走了，我从此养成时间很紧凑的习惯，想想那时真是背法帮我走过这样一段路，要不然我是挺不过来的。慢慢随着大量的背法，我也开始系统的看师父的其他讲法，以前看总是困或者不爱看，再就是看到十几页或几十页就怎么也看不进去，通过背法这种状态也消失了，而且越看越爱看，有时一天能看上一本各地讲法，这样大量的学看，心性各方面都有明显改善，最主要是我终于会修炼了，而且练功发正念也在自觉跟上来，讲真相也有了突破，敢讲了，会讲了，也能讲明白了。我现在做家务时，就是听法或者听其他真相录音，这也有助于搜集讲真相素材。孩子不闹时，就拿起大法书看或者背，基本上都是在三件事中。为了更能集中精力修炼，我买了一个老年机电话，屏蔽来自网络的外界干扰，努力精进实修自己和尽力多讲真相救人。回想自己修炼的路，感恩师父的没有放弃，将我这样一个自私、自利、业力满身的人变成一个做事能为别人着想、按真善忍修炼的人，教导我如何做一个好儿媳，如何做一个好儿女，如何做一个好妻子，如何做一个好母亲，使我现在的家庭充满温馨。我以后还会要求自己善心善待每一个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